当你离开这里回去的时候，你就是开始外展的工作了。
其实我们离开了教会这个房间呢，出去的就是外展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外州去一个教会讲道。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外州讲道。
那这个教会这个华人教会是借一个很大的美国人的教会。
那个教会，那个外州的教会是借一个很大的外国人一个教会用的。
当聚会结束我要出去的时候，
当聚会结束我要出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们教会要出去 的门口的外面的墙，他写了 一行很大的字。
当我出到去的时候，我看到他出面那埲墙写了一个很大的字，
You are entering into the mission field，
就是说你现在在出去你宣教的场地了。
所以当我们一离开教会，你就是进到宣教的场所了。
其实我们一离开教会，你就是进入到宣教的场所。
所以教会的宣教不是说我们支持这个罗省教会的这几十个宣教士，这个叫做宣教工作。
所以我们的宣教工作其实不是单单只是说我们支持几个联会的宣教士这么简单的，
是我们星期天来这里接受门训，
所以我们礼拜日来到这里接受门训，
然后出去教会以后就是去外展了。
所以出去呢就是做外展了
所以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那这些就是我们的宣教场所。
所以无论我们去到哪一个地方，都是属于我们的宣教场所。
今天早上我用做职场的好管家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信息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做职场的好管家，其实跟这个也是非常相近的。
首先我们想到什么叫做好管家？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好管家呢？
管家是不是主人？
管家是不是主人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了，
不是了
那管家是主人为交托他来管理主人的一切。
管家就是主人交托给他去管理一切的，就是叫管家了。
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金钱、你的家庭都是主人来交托你管理的。
你的工作时间、金钱、才能都是我们主人给我们去 管理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来管理主人所交托我们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去管理主人交托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以后，那我们的主权就是交给神了。
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主权就是交了给神了。
而神继续的把时间、才干、金钱、家庭交给我们，就是要我们来替他管理这一切。
那主给我们的家庭、职业、才干、金钱、时间，就是让我们好好去管理。
所以其实当我们从做完礼拜出去以后，那你就是进到你的职场去管理这一些了。
所以我们一做完礼拜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管理这些。
所以这个职场也不是只有你现在有在工作，这个才叫做你的职场。
所以职场这个字其实也不是单单指我们工作的场地那么简单，
而是广义的，无论是在你的工作场所，无论在你的家庭，无论在教会里面无论在其他的社区当中，那这些也都是你的职场。
所以无论是在你工作场地、在家庭或者在教会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职场来的。
所以当我今天讲做职场的好管家，不是对那一些只有现在在工作的人讲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在职场上面，不单单只是教导有工作的人的，
而是我们当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在职场里头有份。
所以我们其实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面，我们都是有份的
我要从 各位很熟悉的一位圣经人物约瑟，来跟各位一同来思想怎么样做职场的好管家。
所以今天我们藉着我们很熟悉的在圣经里面约瑟这个人物去理解怎样在职场上面做一个好管家。
我们都知道约瑟是在这个埃及这个地方的职场里头工作的，
所以我们都认识，我们都知道约瑟在埃及这个地方呢是做一个职，在这个职场里面做管家的。
埃及有7000年的历史跟文化，
埃及有7000年的历史和文化。
在我曾经到过埃及，到那里也做了一些考察。
我曾经都去过埃及做一些 考察。
就发现实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而约瑟他曾经在这个国家里头，他经过3个职场。
而约瑟呢在这个国家里面是经过3个职场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到底他在这3个不同的职场里头有些什么样的表现。
那我们待会会看一下他在这个不同3个不同的职场上面有什么样的表现。
那我会特别提到这个约瑟的一生，我特别提到约瑟，因为约瑟的一生呢，跟整个我们的救恩历史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特别提到约瑟，是因为他在我们的救恩历史里是有个重要角色。
因为有了约瑟，才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才能够存留下来。
就是因为约瑟，所以12个支派才可以存留下来。
然后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支派里头出来的，
而我们救主耶稣就在犹太支派里出来的。
约瑟的一生呢，如果你看他的一生，很少看见他有什么样的过错。
在约瑟的一生当中，你很少会见到他有什么样的过错。
也常有人会把约瑟跟预表在新约里头的耶稣基督，
而且有很多人都会用约瑟来预表新约的耶稣。
旧约的创世纪一共有多少章，各位知道吗？
旧约的创世纪究竟有多少章，大家知不知道呢？
多少章？
几章？
50章。
有50章那么多。
在50章里头竟然有14章是在讲约瑟。
在50章的里头有14章都是讲约瑟的。
1/4多的篇幅在提到圣经的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
在里面1/4的第一本书，1/4就讲到约瑟了。
所以可以看到约瑟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历史里头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在整本的历史圣经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呢打破我的书3点，我要用5点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约瑟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什么关系。
所以今天我用5点来介绍约瑟他的职场上面的不同的表现。
我相信各位一定很容易可以记得住，
应该很容易就记得的
了。所以请你把你的周报拿出来，因为周报里头有一个地方就是要你填写的。
拿你的这个出来，有些地方可以写低。
我要用 ABCDE 这5个字来写约瑟他在职场上的怎么样做个职场上的好管家。
是这5点呢我们今天会用 ABCDE 来分开，所以很容易记的。
好，第一个 A 就是Ability 是他的专业的能力。
好，第一个 A ability 是他的专业的能力。
作为一个在职场上的人，他一定要有专业的能力。
作为一个职场上面的人，他一定要有专业能力。
在座各位你们在职场工作人都知道，这个老板请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你的专业能力。
大家都知道你在职场上面，如果老板请你，因为你有专业能力。
那约瑟他 有非常好的专业能力。你看，无论他约瑟一共经过三个职场。
约瑟在职场上面有很高的专业能力，因为他经过有三个职场上面不同的三个。
他第一个职场是在这个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头。
他第一个职场是在护卫司的家里面。
在波提侍卫长波提法的家。
是在侍卫长
波提法。
波提法。
波提法的家。那他在那里，他的职务就是管理这一些在波提法家的一些奴隶。
他的职在这个第一个职场上面，在波提反的家里面，就是管理他的奴仆的。
他把这个波提法家的奴隶管理得非常的好。
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管理他的奴仆，管理得很好。
各位，你想这个很不简单哦，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是一个奴隶，但是他竟然能够到埃及人那里，来管理埃及人的奴隶，而且可以把他们管好。
这个其实不容易，因为约瑟本身他自己是希伯来人，但他去到埃及那里是管理埃及的奴仆。
所以你看圣经描写他可以所办的事情尽都顺利，而且就把所有的家务都交在他的手中。
圣经里面讲他所办的一切事都顺利，所以他们都将所有的事交在他的手里面。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
除了他的专业能力以外，
除了他的专业能力之外，
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今天所讲的这个创世纪里头有五次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应该你们会看到有五次是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的。
所以呢，在这里就提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很顺利，而且耶和华也因为他来赐福给这个他的老板。
因为咁样我哋喺度会睇到佢做乜嘢都会好顺利，而且因为佢嘅缘故，令到佢嘅老板都蒙到神嘅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他很会管理人力的资源、财力的资源。
所以我哋睇到佢好能够识得管理人力同埋财力嘅资源。
后来我们还看到他替他的第三个职场，就是他在做宰相这个职场里头呢，他能够设立了一个14年的长期计划。
我哋一阵间会睇到咧，佢喺宰相呢个职场上边咧，系设立咗一个14年嘅仓库管理，
来解决埃及的这个土地的问题，
嚟解决埃及一啲土地嘅问题。
那他怎么能够做到的？
佢点样能够做得到呢？
我们看见其实他在小事上就忠心。
我们看到他在小事上面忠心。
他在做这个，他还在家里，他17岁以前是在家里头的。
他在17岁之前是住在家里面的。
在家里头他父亲交代他做的事情他都管理得很好。
在家里面的时候他的父亲交托给他的事情他一切都做得非常之好。
一个人他要能够做一个好的管理者，他必须要先把小事情能够把它做好。
一个人如果能够要管理得好的话，他在小事情上面一定要做得好先。
我昨天刚从纽西兰回来。
牧师刚刚昨天先在纽西兰回来的。
那我在纽西兰的时候就碰到一位弟兄。
在纽西兰的时候我见到一位弟兄。
这位弟兄呢，他早期从台湾移民到纽西兰的。
这个弟兄是早期在台湾移民到去纽西兰。
他是做房地产的生意。
他是做房地产的。
但是他做房地产生意非常的忠心。
他在做房地产生意的时候非常的忠心。
他不只是介绍房屋。
他不单止去介绍的房屋。
他也能够帮这个新移民呢办理这一些移民刚到的时候要做的手续， 然后又帮他们、这个孩子要去学校，也带他们去办这些事情，所以他是一条龙的服务。
这个弟兄非常之好，他不单止帮、有需要的人、办理房产的事情，他还会帮新移民去帮助他们去填一些表格，又帮助他们的孩子去怎么入学申请，这些一条龙的服务他都做了。
他又是一个很热心爱主的基督徒，
而且是一个非常之热情热心爱主的基督徒，
所以他就会问、这个新移民说，你信了耶稣没有。
他还会问这些新移民，你信了耶稣没有。
如果还没有信耶稣，那就、请他到、教会里头来听福音、
如果他们说未信的话，他会邀请他们去到教会听福音、
如果已经信了耶稣，就邀请他到教会来做同工。
如果已经信了呢，就邀请他们来到教会去做同工。
他就是这样，所以从第一间的、在纽西兰、我们在二十几年前开拓了第一间的胎福教会，
所以在纽西兰二十年前开的第一间台福教会，
大部分的会友都是他的顾客，
大部分的会友都是他的顾客。
所以这个教会建立好了以后，就他就又出去开拓第二间的教会、
当那个教会成立了之后，他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开拓另外一间教会，
而刚开始的那些会友也都是他的顾客比较多。
咁啱啱开始嘅时候，嗰啲会友咧都大部分都系佢嘅顾客嚟嘅。
所以就这样一间一间的，现在在纽西兰啊，这二十几年来已经开拓了九间的教会。
所以一年一年咁样过去咧，喺纽西兰已经开拓咗九间嘅教会。
他就是从第一间这样子一直陪下去，陪到第九间。
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一间一间这样、陪这个教会成长一路下去。
所以你看，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生意人，
但是因为他在他做的事情上面有专业有忠心，
但因为在他做的事情上面他有专业也都有忠心、
神就借着他竟然能够在他的工作里头来开拓教会，
所以神就藉着他在他的工作里头开拓教会。
他不是传道人，
他不是传道人，
但是他却能够做传道人做不到的工作，
但是他竟然能够做到传道人都不能够做到的工作。
所以就是我们的专业能力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专业能力是很重要的，
从小事上忠心，
在小事上面忠心。
好，我们看 B，
我们看 B 了、
B 就是 behavior 行为端正，
B 就是 behavior 行为要端正。
我刚才给你们看那个埃及，就是让你看到说这个 埃及呢、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呢是很迷信的一个地方。
其实埃及这个地方是一个很迷信的国家来的。
现在你看这个图呢，这是古埃及众神的图，
这个图就是古埃及众神的图，
他们拜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神，
他们拜很多不同种类的神。
你在出埃及记里头看的那十个灾祸呢，其实都跟他们所拜的神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见到那十个灾呢，其实跟他们拜的众神都是有关系的。
那在底下你看到、有一个女人的像，
在、最底下那里你见到一个女人的图像。
因为当时候他们的拜神、拜这些假神呢，都是会跟这个、淫乱发生关系的、
因为当时他们拜这些假神都会跟淫乱会起的关系的。
所以可以说在整个埃及，在当时候这个埃及的地方呢、除了拜假神以外、就是这个社会的风气很败坏。
所以埃及那个时候呢，除了是拜假神之外呢，他的风气都是很败坏的。
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位年轻的约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成长，
而这个年轻的约瑟就是这个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
所以、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约瑟他怎么能够在这种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环境里头还能够行为端正呢？
那他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之下，他怎样成为一个端正的人呢？
这个跟他的原生家庭很有关系，
这个跟他的原生家庭是很有关系的。
刚才提到约瑟十七岁以前都是在家里头，
头先刚才讲到约瑟十七岁之前都是他家里长大的，
他的父亲就是雅各，
他的父亲就是雅各，
他的母亲就是利百加，
他的母亲就是利百加。
那他在父母的熏陶，在父母的教养里头，他知道他们所敬拜的神就是这一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他在他的父母亲影响之下，他知道他们敬拜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神、以撒的神。
各位，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旧约圣经里头常常强调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你读圣经有没有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到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呢？
因为这个是信仰的传承，
因为这个是信仰的传承。
所以雅各他的父亲呢一定经常跟他谈到这位神怎么样呼召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然后祖父这样子怎么样子来带领他们这一家，所以他们这一家是信神的。
所以雅各的爸爸一定常常会跟他讲到他的神怎样去带领他的曾祖父，又带领他的祖父一家怎样去。
他的母亲虽然比较早去世，但是他母亲也是这样子来教导他。
虽然他的母亲是比较早去世，但是他仍然都是这样去教导他的。
所以各位，你知道在这个这样子的家庭的信仰的培养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家庭里面这个信仰的培训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信仰的传承，也要注意这个工作的态度。
所以我们要重视信仰的传承和注意工作的态度。
在第三方面就是 C， 就是 character， 品格高尚。
第三个呢到 C 了，是 character， 品格的高尚。
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有五次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约瑟有五次是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为什么耶和华会与他同在呢？
为什么耶和华会同约瑟同在呢？
因为他常常亲近神。
因为约瑟常常的亲近神。
我们怎么知道他常常亲近神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常常会亲近神呢？
一方面我们看见他在这样子异文化异教的环境里头，他还能够继续保持跟神的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异文化和在这个很多不同的宗教里面，他都仍然对神很有信心。
在他的王宫里头还有一个密室是他常常进去那里祷告的。
在王宫的里头还有一个密室是他常常会进去祷告的。
这个是后来我们在这个谈到约瑟做了宰相以后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密室。
原来在圣经的后面呢讲到当约瑟做了宰相之后呢，他讲到他有一个密室，他成日都会入去去祈祷的。
所以他虽然在这个异教的环境里头，但是他却能够保持他的信仰，就是因为他常与耶和华同在，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
所以虽然呢他在这个异教的环境中成长长大，但是呢他因为常常同神同在所以神就常常同他同在了。
而我们也在今天的圣经里头看见他无论到哪一个职场，他就成为那个职场里头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无论他在哪个职场里面呢，他都反而会成为这个职场的祝福。
各位，当你离开教会进到你的家庭，进到你的工作场所进到你的社区里头，你有没有成为他们的祝福呢？
各位，你们离开教会之后，在你家庭、在你工作或者在你的社区里面，有没有成为他们的祝福呢？
还是你在教会里面，哇，这个非常的温和非常的和蔼，可是一回到家里就是很凶呢？
还是你们在教会里面就好像很很温顺这样，但是一出到去回到家就很恶死呢？
那我们就是要学习，无论你在教会，无论你在家里，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呢，无论在家或者在教会，都是一个样子一样的。
所以活出榜样，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活出榜样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瑟， 他不只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只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也进入了这个希伯来书里头的信心伟人榜。
所以呢，约瑟不单是常常同神同在啦，亦都是蒙福啦，他亦都进入了他我们希伯来的信心榜上面。
为他因为对神的信靠，
因为他对神的信靠，
在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相信并且知道说神有一天要把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要把他带到应许之地去。
因为很久以前他已经知道他耶和华是会将在埃及里面的埃及里面的希伯来人带出这个应带到入去应许之地里面。
那这件事呢到四百年后才实现了，
这件事是他的四百年之后才发生的。
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有这样信心，所以他就吩咐他们说当你们要离开埃及地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也一起带去，我要把它葬在这个应许之地。你看这个信心有多大。
但因为他对耶和华有信心，所以呢在他死的时候他已经吩咐一定要将他的骸骨一同带去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
所以各位，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在我们的职场里头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个约瑟的 A 是什么。
我们已经学了什么啊？ A 是什么啊？
Ability 是他的专业的能力哦。B 是什么？
B 是什么？
Behavior 行为端正。
那我们现
在 C 是 character，
是
品格高尚。
C 是要品格高尚。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还可以从他来学习什么。
我们还可以在他当中学什么呢？
D
就是
自制力强。
D 是 discipline 自制力强。
discipline 我们在圣经里头一个很明显的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他遇到试探的时候有敏锐的良心。
咁我哋喺圣经里边也都睇到咧，佢遇到试探嘅时候咧，有个好敏锐嘅良心。
那从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里头呢，就已经看到这个他的这个。他遇见试探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哋头先喺经文里边已经读到咧，佢喺遇见试探嘅时候一个乜嘢嘅情况？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他的女主人要引诱他，
因为佢个女主人要引诱佢。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有一句话呢，就是留下了伏笔，就是原来约瑟这个秀雅俊美。
头先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咧，原来之前已经留下伏笔咧，系话咧，约瑟系长得非常之秀雅俊美嘅。
那时候他是一个快要三十岁的年轻的男人。
嗰个时候约瑟大约系三十岁嘅年轻人。
我特别查了一下这个俊雅秀美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我特别去查一查，究竟呢个俊雅秀美系咩意思咧？
就是。他的身体非常的健美，面容非常的帅气。
就是说他真的身材又好啦，样貌又靓啦。
所以这样的人当然会吸引到一些女性。
所以个咁样嘅人一定会引起到女性嘅吸引到女性嘅。
没想到竟然是他主人的妻子会欣赏他。
但系冇谂到咧，系竟然系佢主人嘅妻子咧睇中咗佢。
哇，这下子就很难办了。
咁就好麻烦啦。
这个圣经里头还特别提到说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仲要圣经提到呢是四周无人的时候。
而且又是他经常的去找他。
而且他成日都会去找他、哦。
你看这样子的诱惑对一个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的男人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你看下呢咁大嘅诱惑，对一个二十几岁嘅年轻人嚟讲，其实都系好大嘅难处，好大嘅诱惑。
连主人的太太都找他了，哇！这下子他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那这样子很可能这个他以后没有什么人可以管他了，他一定 就非常的有权力有地位了。
连个女主人都去找她的话，如果她跟她好的话，哇，第时她的权力就会很犀利了。
各位，今天我们也许没有这种的艳遇，但是呢，你可能也会碰到其他的诱惑。
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不会有这样的艳遇，但是都会可能会有其他的诱惑的。
你的电脑里头会不会有一些色情的东西让你在那里诱惑你呢？
你的电脑里面打打下嘢，会不会突然间跳了一些色情的东西出来呢？
你的手机里面有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呢？
在手机里面有些我们不应该看的东西呢？
在有一些金钱名利地位，是不是你贪心，你想要用各样方法去得到呢？
或者你想用各样的方法去得到金钱权力和地位呢？
这些也都是我们的试探引诱啊。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试探和引诱。
那约瑟对这种试探引诱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约瑟对这些试探和引诱他的态度是怎样呢？
他不是跟他主人的太太说我们来谈一谈，看这样子做到底会不会有些什么问题。
他有没有坐下来跟女主人跟他商量一下，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呢？
他根本就是拒绝，
他根本就是一刀切下去拒绝他。
你怎么样找我，我也不理你。
是他的女主人怎么找他呢？约瑟都不理他的。
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怎么样呢？
但是他这样做结果是怎样呢？
反而被关到监里头去了。
他反而因为这样做而被关了去监里头。
因为他主人的太太反咬他一口，说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给我性骚扰，所以我以今天的话就是性骚扰，所以呢me too， 所以他要把他关起来。
所以呢，个女主人反而仲要冤枉佢，话佢性骚扰佢，咁所以个主人呢就将约瑟关起嚟啦。
你说这样子他够倒霉吗？
你会觉得佢系咪好倒霉咧，好惨啊？
但是神就是这样子恩待这一些愿意遵从他话语的人。
但是神就是愿意恩待遵从话语遵从他话语的人。
所以结果我们就看见因为这件事情他被关到王的囚犯里头的监狱里头去。
就因为他被冤枉，所以他被运到去王的囚犯的监狱里头。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后来就是王做了梦让他去解梦，结果他就成为宰相了。
就是因为他去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故事之后是怎样，因为皇帝发了个梦，没有人懂帮他解梦，而约瑟帮他解了梦之后，后来就做了宰相了。
当我们提到约瑟的 discipline 的时候，不只是他遇见试探的时候他有敏锐的良心哦。
我们讲到约瑟的自制能力，不单单是说他遇到试探的时候他有一个敏锐的良心，
而且是他在平步青云，当他做了宰相以后他也是一样的不骄傲不自持。
而且还是讲到他平步青云的时候做了宰相之后他仍然都是不骄傲。
有些人在他遇到困难苦难的时候他还能够撑得住，但是遇到平步青云的时候有时候就忘记了。
有些人很有趣的，他有困难的时候反而就会信靠神，但是平步青云的时候反而就会很骄傲，就忘记了神了。
但是你看他在做宰相的时候还是一样的照他该做的去，他的神还是同样的与他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做了宰相之后都没有骄傲到，而且仍然继续跟神常常一起，那神就祝福他了。
甚至他的哥哥出现，也就是他的敌人哦，这些人本来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他没有趁机会来报复他们。
而且他的哥哥出现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他仇人来的，他卖他去做奴隶的嘛，他们哥哥出现的时候他都没有乘机他去报复。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这里要讲的 EQ， 就是他的情绪管理。
所以我们到最后的第五点就是讲到 EQ 了，情绪的管理。
他本来是可以来想办法来报复他们，
其实约瑟当时真的很容易就可以报复到他的哥哥的，
但是他却是 能够控制住他自己的情绪，
但他确实已经将自己的情绪管理得非常之好。
圣经里头跟我们提到，他甚至跑进去他的密室里头，去那里大哭一场啊，才出来。
圣经里边曾经亦都讲到咧，佢去到佢嘅密室里边大喊一场，然后先至出嚟。
然后呢，他用非常温和的话来跟他们讲话。
然后就同佢啲哥哥用一个好温和嘅说话嚟同佢讲嘢。
如果是一般的人，也许包括我在内，我说好吧，我就算饶恕你了，那你们也不要来见我就是了。
我想大部分的人或者包括我自己都是啦，可能原谅他之后都叫他你走了，我都不想再见你了。
但是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呢？
但圣经怎么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进前来。
圣经他说约瑟和他的弟兄说你们进前来。
我就是你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是你们卖去埃及地那个。
现在你们不要自忧自恨。
你们现在不要自忧自恨。
因为他的兄弟们一定在那里讨论说，这下子完了。我这个竟然没想到这个被我们打算要把它卖掉的这个约瑟，竟然成为可以主宰我们生死的大权的人了。
因为他们的兄弟一定在想今次死硬了，因为是我们买他去到埃及地，现在他做了宰相一定整死我们。
他说，所以他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当神呢，他用当约瑟呢用神的角度去看这件事的时候呢，就完全不同了。
嗯，你们的意思本来是要害我
了，你们的意思本来是要害我的，
但是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
但是因为神差我在你们之前来到，为要保全生命。
所以各位，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呀，我都这么爱主，我也经常的在教会做礼拜奉献，为什么神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呢？
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都很尽心尽力的去侍奉神，但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些很倒霉的事呢？
但是当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要想到神让我碰到这些事，他要我学习什么功课。
但我们要在神的角度去看，究竟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究竟神想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
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非常的多，
其实神给我们很多很多东
西。当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纪念这个你现在的遭遇。
所以我们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里面，不要只是看到面前的困难，
而是想到到底神这样子是要我来学习什么。
我们要想想，究竟你遇到这些事情，究竟要学习什么功课呢？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
我们华人有句说话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你知道这句话吧？
明白什么意思吗？听过了。
可是那这样子是不是如意的事有一二？
那是不是如意的事情就有一二呢？最少哈。
那就请你忘记八九，心存一二。
所以我们就要忘记八九，心存一二。
那你就会有一个感恩的心了。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有感恩的心。
你说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从不同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那你就会感谢神。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不同的角度，或者用祂的眼光去看不同的事情，我们就有不同的感受。
各位，那在这里我们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刚才提到做职场的好管家。
我们刚才提到在职场里面做好管家。
那我们做职场的好管家，当你离开教会进到你的职场的领域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教会进入你职场领域的时候，
你要记得我们的 ABCDE。
我们要记得我们刚才刚刚学的 ABCDE。
A 是什么？
A 是什么？
Ability， 专业的
专业能力。
能力。 B 是什么
？B 系乜嘢
？Behavior， 行为端正。
行为要端正。
C 是什么
？C 系乜嘢
？Character，character， 品格高尚。
品格要高尚。
D 呢
？D 系乜嘢
？Discipline。啊 ，discipline 是什么？
自制嘅能
力，
冇错。
E 呢
？E 系乜嘢
？EQ，EQ
啊，
你的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
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那你无论在你的家里也好，无论在你的工作场所也好，我们都要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七节的这一句话。
好，无论我们在家庭或者在工作的场所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练习刚才我们五个点，还有就会记住这个以弗所书这一段的重要的经文。
请我们一起读一次，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所以无论是对你的家人也好，无论是你在工作场所也好，无论是你在社区里面也好，我们都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所以我们无论在家，在工作的场地，或者在社区的时候，我们都要甘心侍奉，好像是服侍主而不是服侍人一样。
我看今天的周报在提到这个宣教的事情。
今天我们见到我们的报告里面有宣教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什么才是宣教。最后我们一起读这个最后这一句话来做结束。
我们看一下究竟宣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读最后这段说话。以神的话语为基础，追求个人成长，学习领导技能，懂得建立相互关系，使职场成宣教场。
请我们一同起立。
一起起立，麻烦。
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有 哪一件事情你可以去 做的，
是有哪一件事情你们是真的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做的呢？
只要有小小的改变就行了，
只要有小小的改变就都行了。
你现在在神面前祷告，
你在神面前祷告，
求神帮助你，
求神帮助，
让你回去以后可以做这一件事。
当我们离开这里回去的时候，我们会去做这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同神祷告。
主啊，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把约瑟的榜样摆在我面前。
多谢你将约瑟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
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他所做的一切顺利。
求你也帮助我们，
也都帮助我们，
当我们离开教会进入我们的宣教工厂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教会进入我们宣教的场所的时候，
让我们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也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